我是唐家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风向龙凤配，我是陈凤馨，
我是代班主持人赖月泉，因为香龙被密接隔离，
密切接触者隔离了，所以呢，今天呢，由我跟赖老师，还有包括了，其实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呢，大家非常喜欢的来宾，我们要从政经政经，把政治跟经济、经济跟政治呢一起结合起来，尤其在金融市场最近的波动幅度非常的大。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感受到说，这个整个的局势的变化，不只是俄乌战争、金融战争这件事情影响更大。那我们邀请到两位都是专家哦。那么第一位呢就是雷倩，
大家好，大家平安。
好，第二位呢是郭正亮，
正亮。
好，那我们首先呢，其实就先从这一个美国股市大跌这件事情，我们开始来看起。因为美股呢，现在当今天凌晨的时候呢，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终于有一点点的回弹，这个但是道琼已经是连七跌了。如果说我们拿这个纳斯达克来看的话呢，其实从它的高点一直到现在半年之内，它已经跌了29%。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幅度的话，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对台北股市呢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不过有很多的美国专家呢，其实提到说更恐怖的可能还在后面。因为如果你去跟2008年的金融海啸比起来，或者跟2000年的金融的这个网络泡沫比起来，当时美国股市以纳斯达克来讲，网络泡沫跌了超过70%，而这个2008年的金融海啸，当时的纳斯达克跌了60%。所以到底会不会更恐怖的在后头？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雷倩。
如果我们光看这几个比较的话，我觉得我们时间还要再拉长一点，就是你还是需要把亚洲金融危机，还有最早的1980年代的通膨危机呢，把它放在一起。通膨危机跟我们现在的通膨数字是很接近的。当时美国 Fed 大力出手打压之后呢，股市是先跌了24%，就是在1980-81那一段时间。所以它跌了24%之后，再从一个新的低点重新筑底，建立了后来的 Go-Go 80s。那我们现在看起来呢，这个过去十年，他们说有一个前所未见的大多头。其实从2001开始，就是这个泡沫之后的20年呢，它前十年是很平顺的，后十年是快速攀升的。这个将近20年没有熊市的这个荣景里头，后面的十年其实是两大 QE 所支撑起来的。我想凤馨常常提，那这两大 QE 所造成的美国 Fed 的资产负债表的暴增，到了今年6月才是第一次我们会看到从将近9万亿，就是9兆呢，往下去缩表。预期是要今年缩1兆1万亿，然后整个缩3兆3万亿，就比较有意义的缩表。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它整个经济的基本面支撑是底下这条线，那上面的股市不断的攀升，包括它的 PE 不断的增加呢，是金融泡泡一直在吹了将近十年两大 PE 的 QE 的结果，
其实就是印钞票了，你就把它想象成为就是印钞票就好了。
对对对，所以说现在才开始慢慢要开始瘦身的情况之下，难怪有很多人都觉得它一定会继续的暴增。更何况这一次无论是它要开始缩表，或者是它开始要去调整它整个货币政策，它碰到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也是在经济基本面出了问题。那这经济基本面都是没有那个快速的特效药的，所以它既然经济基本面没有办法支撑，所以股市呢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修正是非常非常可能而且正确的。最后我稍微加一个，就是这个刚过去的这个礼拜，你会看到整个的币圈啊，我自己是没有在做这些像比特币这些，
你说加密货币嘛，
对，所有的加密跟数字货币呢有一个大跌。那这个大跌呢，其实就代表着在金融的这个市场这个游戏中间，有很多的以过去用信任跟信用所支撑的这个泡泡的部分，也在接受急剧的挑战。
这样听起来，你是用币圈这样子的一个例子，然后去说明，当你用印钞票吹出来的泡沫消灭的时候， 那个信任的基础下的那个推出来的金融泡沫可能会像币圈这样子，因为如果我以比特币来说的话，它从最高的时候是6万多美元，到现在其实它一度跌到了26000美元，接到目前为止我进到这个现场的时候看它是3万美元，其实它就是腰斩还要再多一点点。你是说以这样子的一种泡沫消灭的方式来看股市吗？
稍微多讲一点啊，就是刚才讲的币圈，比特币不是跌最多的，跌最多的，我相信如果你是币圈人，就知道最近的是那个稳定币 UST 的这个风暴，造成了它背后所支撑的叫 Luna， 它跌了97%-99%。97%-99%什么意思呢？它市值消失了285亿美元。那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说啊，美元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脱离了它在贸易上面跟价值交换上面的实体面，它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金融，就是完全靠着对美国这个国家的信任跟信用而支撑起来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全世界的储备货币里面最大的是美元，在 SWIFT 的交易里面最大的是美元，到今天都还没有改变。所以美元有很大一部分本来就是已经用信用来吹起来的这个比较虚的部分呢，现在逐渐逐渐的在调整，因为俄国跟美国在战争中间，你会发现它逐渐的把它的币值跟它其他国家的交易往实体的货物做连结，无论是黄金的连结、石油的连结、大宗货品的连结，都是重新把货币往实体来连结，而把信用的那个部分呢逐渐的减少一点。币圈更绝对是这个状况。战争一开始，美国用这个虚拟货币大量的去协助援助乌克兰，那现在你会发现币圈最大的问题是它只有一个用信用跟计算交易所计算出来的价值，那那个价值呢有一段时候用所谓跟美元一对一挂钩的稳定币像 UST 这样子来做它的锚定，可是这次连稳定币都跌了，就是对美元一对一挂钩的，照理说它不应该跌的，居然还跌了16%-17%。所以这种用信用不断吹出来的泡沫呢，就会碰到当信心崩盘的时候造成的市场巨大出逃的一种冲击。
好，信心如果会从币圈出逃，它会不会在其他的市场也同时发生这一种信心溃散的效果？那当然现在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美股的这个跌不停，对全世界其实都是产生重大冲击的。那么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两年最被吹捧叫做女股神的方舟基金的这一个负责人呢，他就开始抱怨了，因为方舟基金呢不断的跌的结果呢，他就抱怨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联准会你升息的步调太快了，所以才会导致股市这样子跌不休，你不可以这样子，你造成的这个问题会非常的严重。但是我们看到联准会似乎是不为所动，当然最新我们看到联准会的理事沃尔呢，他说没有，我们现在一定必须呢赶快的这个调升来抑制通货膨胀，那目前的经济的情况是可以支撑利率不断的上升，所以联准会的官员看起来是坚定信心一定要继续的升息，不管市场的哀嚎。所以我这边要请教一下郑亮，如果联准会是这样的态度，对于全世界的冲击，因为像这个方舟的女股神他所说的这样的话，其实反映的是华尔街很多人的心里头的想法。
其实升息哪有太激进，到了年底才10码到11码，这哪有激进啊？你去看那个 Volcker 在1980年代是怎么升息的，所以我觉得
十码是2.5个百分点，
2.5算什么呢？你去看1980年代是怎么升息的，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这个应该是说有一些是联动到这个资金面啊，我觉得不一定只有信心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台积电，台积电从688跌到508，这跌幅超过30%、
对，
超过30%啊。那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嘛，第一个就是因为外资的平均持股成本可能300多，所以他就想到有两个标的是确定可以做利差的套利赚钱，比如说美国的利息估计到年底前会增加2.5%，假设是这样啊，然后10年国债殖利率超过3%，所以他当然就汇回美国来赚这个确定的钱嘛，那他300多反正他已经赚到了嘛，所以就做部分的获利了结，这是一种了啊。那第二个就是 有一些钱可能就是借来的。那借来的话，你升息，你的那个利息支出变贵嘛，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过去的钱太便宜啊，所以很多人可能是借钱来买股票，那现在突然之间开始升息了，他就要开始去精算他借钱的筹码了。那我觉得现在可能会进入下一波，那这个也是金融面的，就是会不会造成我们所讲的那个断头了，就是融资断头的卖压，然后造成城市交易的抛售。
这不是只是指台湾而已，
对，是全世界的，
就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就我们就可以归咎到就是之前钱太多嘛，所以各种钱人家就去借，因为利息太低啊，那就反正都进股市嘛，然后就吹出了一个超级大的倍数的本益比嘛。那过去比如说评价，认为说，这只股票应该可以有30倍。那现在突然之间大家在缩减倍数啊。那缩减倍数的情况，你当然就会认为说，这个应该没有这样的价值，因为利息变贵了啊，而且其他的固定利率的商品在出现，那我就暂时转战一下。比如说转战到美元保单啊，货币基金啊，或者是国债，10年期的国债，那反正先求稳再说嘛，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呐，啊。那这一方面我认为是影响最大的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才来讲，
你觉得这个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吗？大家都还没有反应完吗？
我跟你讲，美国是运气好，他还透过俄乌战争得到欧元的避险的资金，欧洲了啊。那个逃到美国的欧洲资金，我认为大概已经超过1兆美元了，啊，那美国还得到了从新兴市场回流的资金呢，那其他国家更惨，其他国家更惨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广义的就是通膨啊，啊，通膨我认为拜登是绝对无法解决了，绝对无法解决。
你觉得他到年底之前都解决不了？
到明年都不一定能解决，啊，这个有一个很广义的因素了。因为从川普一路下来，他是在去全球化，
对，
尤其是制裁中国，所以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有更大的规模经济的产业被迫在很多地方投资，所以整个的成本是在往上升啊，比如说台积电被迫去美国生产，那晶片就会涨价了，
对，
很多情况啊，所以这个叫做去全球化导致的全球的产品的价格上升了，
这才刚开始哦。
这个才刚开始哦。那坦白讲，俄乌那些是短期因素了啊。比如说在欧洲开始用卢布付天然气之后，那这个价格就会慢慢回到平稳状态了，虽然还是比较贵的啊。那可是我刚讲的那个全球性的成本上升，我认为到目前还是看不到答案了，因为美国还想要搞印太经济架构嘞，这个还是进一步的去全球化，不是吗？可是他针对的对象刚好就是这个世界目前制造业最强大的中国啊，所以你必然会有这样的后果嘛，啊，那俄乌战争会不会立刻结束？我现在也看不出来，因为现在又加了一个芬兰因素，
是，
那所以俄罗斯跟北约的冲突，我看恐怕还要再继续持续下去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看到包括通膨啊，包括广义的全球的成本上升，包括资金面，就是过去钱太多，现在要开始回收产生的金融的效应。所以我认为基本上股市要上涨不容易了。
那么雷倩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个金融泡沫吹起来之后呢，缩减之后的一个大效应，那正量在补充下来的就是通膨这一件事情没有解决，联准会势必必须要快速的升息这件事情，你要短期之内你根本看不到一个终点，因为通膨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被解决的，在目前来看，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去全球化的一个美国的基本的国策所导致的一个后果。那我们就要来看，我请教赖教授，因为前几天呢，拜登总统呢，他正式的说，我们现在正在考虑要缩减过去呢对于中国大陆呢，那么这个加税这件事情，我们要取消关税。当然到目前为止，到底是取消哪一些关税？是全部3000亿美元的这一些加的关税，我全部都取消呢？还是我只挑其中的部分？我们现在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其实这一件事情啊，那么在白宫里头已经吵了1年的时间。
是的，
因为去年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已经讲说要降关税才能够克服通膨，他已经讲了一年了。
是，
但白宫内部其实是有强大的反对力量。嗯，经过了一年的争辩之后，拜登终于屈服，然后说我要降大陆的关税。那怎么去看这件事情的后续效应？
美国一直想把这个降关税当成一个筹码跟中国大陆做交易。嗯，那中国大陆很明显的态度就是关税是你提的，嗯，要不要降你自己决定。但是中国大陆是欢迎的，嗯，也就是大陆的态度是我欢迎你降关税，嗯，但是你要不要降你自己决定。
所以连跟你这个谈判都不跟你谈，反正是你自己的事。
对大陆来讲的话，他没有必要跟你谈判，因为当初是你发动的，是你调关税的，那我调是我的事，你调是你的事，你现在要往下降，我要不要往下降那是我的事。
那会不会太不给美国台阶下了？
何必给他台阶呢？但是只是大陆的态度就是欢迎你降关税，欢迎啊。本来在全球化的一个浪潮的一个推动过程中，我们都知道在过去曾经出现过啊这些反全球化的这些运动，但是这些反全球化的运动它最终都失败，因为他们最早的时候，例如说他们在 G7 开会的时候，那么这些反全球化的人他们会去抗争，到了 G20 开会的时候会去抗争，可是慢慢的这个声音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全球化已经形成了，它已经建立起一个全球的市场机制。那这个市场机制它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于生产制造业跟服务业的全球分工。嗯，也就是说你欧美的企业或者是这个东方啊亚洲国家的企业，它哪边有利它就到哪边去投资。嗯，那这样的一个交付的投资生产制造的过程里面，大家寻找一个经济上的最有利的点。
对，
这个情形就造成了整个全球的经济的繁荣。那美国它在这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从特朗普开始一直到现在的拜登，它不停地使用这个经济制裁。以前它的经济制裁的对象是对整个全球经济影响不大的，像伊朗啦，或者是像朝鲜啦、委内瑞拉，这影响并不大。可是当它碰触到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的中国大陆，再加上碰触到全球最强大的能源供应国跟大宗物资的像化学肥料的供应国的俄罗斯，这个时候它已经把整个全球化的这个市场机制已经破坏了，也就是说，
重点不是经济体的大小而已，
不是，
而是你所影响的层面。
是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已经把这个原本大家信奉的这种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它本身在运作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被美国政治性的破坏。而美国在过去欧美的国家，这些资本主义的国家里面，他们是一直信奉有这么一个市场机制的时候，而他们却自己在过去他们是反对你用政治力介入这个市场机制的时候，而他们现在却变成他们破坏他们长期以来信奉资本主义的这个理念这个信条的这些刽子手。所以他等于是他自己毁掉他们自己的经济体制。我个人倒认为啊，这个目前的情况并不乐观，因为以美国跟欧盟他们目前的政治氛围，他们不轻易的把这个制裁把它收回来。嗯，就他们不轻易的说我不再随便使用制裁的手段，
他们不肯讲啊，他们不可能，
那不可能，
制裁还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
那不可能的情形下，他们还会不断的在使用经济制裁的手段，他们就不断的在干扰整个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还有市场机制的运作。我个人对于这段时间在未来我的经济的态度，我是比较悲观的。啊，因为美国的通膨刚刚郑亮也判断，短时间内要解决可能性非常的困难。那你知道要美国不解决通膨是不行的，他必须要把这些市场的货币要收回来，而且他联准会不能够再让公司不断的去借钱花公司债，不让政府去借钱花政府债，那所以要缩表。刚刚雷倩已经强调了，这个联准会的缩表的意志也是如此的清楚，而升息把这个市场的货币把它收回来，这也的方向也是如此的清楚。所以对美国人来说的话，他的经济的一个状况当然是要往回收的一个情形。那往回收的这些动作能不能就解决了通膨的问题，大家也没有把握啊。所以您才会提到说，哎，拜登 就已经看说，哎呦，我们这个通膨很大的一部分的商品，尤其是民生的商品，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而我的关税已经造成了我自己国内的这个通膨不能解决的因素之一。那因此呢，除了我刚刚讲的金融的手段以外，他当然就要考虑到关税的一些手段。
但是那只是其中的一很
小
的
一部分
而
已。是的，
那解决。但是我们刚刚其实提到这个，就是说你在贸易上面之前的贸易战所累积的后果，现在你就算解决了，可是你解决不了金融圈的问题。
是的，
你也解决不了逆全球化的那个供应链重组的问题，到最后其实对于通膨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是无论如何，现在的美国呢，他为了又要解决这个逆全球化的问题，又要去解决他自己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宽松货币所形成的这个问题，所以他现在采取的叫做强势美元政策。那么今天早上有一个昨天晚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发展，那就是呢中日韩，你要记得日韩现在是美国一直在拉拢，希望作为反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北亚的同盟。
是，
但是中日韩的财政部长跟央行的这个行长呢，举行他们发表了联合声明，说呢部分先进国家激进的货币政策可能会造成很多新兴国家的问题，他们希望能够解除这样的一个状况，要大家共同努力。其实说穿了就是在反对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雷倩，你怎么去看中日韩共同发表这个联合声明？其实确实已经凸显出强势美元政策让中日韩三国都已经受不了了。
对，因为上一次整个亚洲所受害的，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会记得，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面上是泰国跟泰铢跟美元脱钩，原来是25:1，那时候我在新加坡在线上执行事情。可是你看它到后来呢，其实最后最大的影响是整个的美元的 liquidity， 它的流动性全部回到美国。所以以前用美元借的美债，或者是你在以前在做美国交易的那些所有的部门，通通受到影响，整个亚洲受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创伤。所以我觉得亚洲人是特别有感啊，对于说当你有个强势美元，整个流动性会突然抽走这件事情，我们在1997年就已经学过一次教训了。那中日韩这一次罕见的联合声明，它的背景是还有欧洲跟日本啊，韩国跟日本跟美国啊，大家都说要联合起来对中国如何如何的那个政治背景。可是我常常说呢，经济是有理性的，政治可能你觉得你可以去主观的去处理一些事情，但是经济理性是不会变。今年的3月21号IMF 非常罕见的，我要把它的名字念给大家听，它出了一个叫做 Institutional View on the Liberal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apital Flows， 就是对资本移动自由化及管理的机构观点。因为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是 IMF 进来救，可他救的时候去强迫每一个国家做很多很多体制的改革，亚洲承受了很大的痛苦。
对，
可是这一次 IMF 知道他救不成，因为它的量体不够大，如果说再有一次非常大的资本流动回美国的话，那 IMF 可能没有能力。所以它非常罕见的说，如果各国的央行呢面对可能利率暴增的风险的时候，可以防御性的使用外汇干预或资本管制工具。这个是
国际货币基金希望大家来进行外汇干预
或者是资本管制工具，他说你可以用防御性的方式。
哇，风向真的变了。
对，
因为他躲不到美国啊，
所以我觉得他是在三月美国开始加码一席，五月要加码两席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这个美元的流动性对于其他的国家，每一个国家的冲击不同。譬如说欧洲本来平平稳稳的在复兴当中，
对，
那么它马上就会受到冲击。那非常弱的国家如果美元全部抽走的话，它经济就会产生巨大的崩溃的效应。所以它为了让大家能够有一点可以因应的时间点，它在3月21号提了一个非常新的观点啊，这我其实不太记得 IMF 曾经提过这种观点。
因为国际货币基金一直要求的就是不能够有任何资本管制，
对，
然后外汇要完全自由化。
对，
他过去一向的立场是如此的。
对，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那时候马来西亚就采取了外汇管制。
对，
就他大力的批评马来西亚政府。
是的，是的，是的。
现在他回头要大家跟马来西亚政府学吗？
他就是提醒大家说，如果你面对 暴增的风险，我要讲他用的英文字是 surge， 就是忽然之间暴增的风险的时候，你可以用防御性的方式去做外汇干预或者是资本管制。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赖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就是美国可能是铤而走险的会去用越来越大的这种方式呢去保护美国，希望当然资本回流美国就可以支撑美国的基本的经济。因为如果你从通膨的基本面来看的话啊，虽然我们看平常看的是 CPI， 就是消费者的物价，但是它几个在成本所推升的通膨里面的几个重要的因素，包括它的生产者的物价指数呢，虽然不像欧洲涨那么多，但是它也是持续在增加的。所以无论是消费者的物价或生产者的物价，都跟它的进口是息息相关。
对。
另外呢，它还有一个隐而未爆弹，就是它的资金的工资成本。
没错。
现在失业率非常的低，领失业率的人非常的少。
少。
可是它有很多工作缺工。当你有很多工作缺工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叫做 wage catch up， 就是你得要提升你的工资，你才能找到人。所以它的工资成本不会下降，这也是它的成本中间很大的一个部分。
这就是工资物价螺旋上升。
对，因为三大部分，第一个就是你的 pipeline 嘛，你的制造的整个的这个全程的成本，那就包含了我们前面说什么物流啦、其他的问题，还有供应链的问题。那接下来你的工资成本是很大一块，所以我看不出美国的经济的基本面啊，就是在成本的部分有下降的可能性。因此拜登他就跟大家说，哦，通膨是我非常在乎的。他在耶伦跟这个我们的戴奇中间，不能说我们的耶伦跟戴奇中间，他很显然就选择了耶伦的立场，并且他用总统的高度呢，很快的就送了一个信号，说我非常在乎通膨，因此对于中国大陆的关税呢，我们需要考虑。中间他要考虑的项目有一部分，我觉得是 PPI 的，就是生产者成本的那个部分。
对，
因为连你进口的那些原材料、原副料都要提高关税的时候，你美国的制造的成本不可能压得下来。
好，刚刚提了
一
点，
对，
我就是要请教郑亮，因为这个里面其实牵涉到的就是全世界的货币战其实已经开打了，所以国际货币基金提出来的警告是预先警告。中日韩的财政部长跟外交部跟那个央行的行长的联合声明，都是代表着货币战已经开打，虽然你我还不见得有感受。
这国际货币基金就战后从来没有能力管美国嘛，不然1980年那个升息不是更可怕？他有去管他吗？对不对？因为倩姐推荐的文章，我们一定要去阅读啊。那篇文章事实上4月1号也出现了全世界语言的版本啊。那它里面有一段文字啊，他说：“当破坏性的资本流出可能引发危机的时候，限制资本流出的资本管理措施可能是有用的。”就是这意思，他认为这个是会导致破坏性的资本流出了。那这个是事实啊，
很明白。
因为美国的升息已经趋势非常明显了。
可是郑亮，因为现
在我讲一下，那破坏性的那个就是说，你可能会经济消退，或者是你的金融崩盘，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它在预备的就是金融危机或者是严重的经济消退，这两个是他们要预防的。
好，所以郑亮，
而且我刚刚有特别强调两点啊。这个美国的，因为它是货币霸权，美元是霸权，所以它的受害可能是最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俄乌战争资金会往它那边流，那当在做升息的调整的时候，新兴市场的美元也会回流，所以美国事实上它是有一个矛盾性的力量。我讲金融市场，所以它有回流的部分，可是别的国家可没有这个部分哦。
所以郑亮，会有哪些新兴国家会受伤很重呢？
就是、
中日韩联合会能够有什么作为吗？
比去年涨很多的那些国家。
好，这边我就请教一下赖老师。但是呢，即便资金回流美国，可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解决通膨问题，
是
他也没有办法解决股市下跌的问题，甚至可能会同时既有通膨又有股市下跌，这个对拜登年底的选举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他现在至少已经有第一步妥协了，就是他必须要取消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制裁关税，但他后面如果没有办法有任何作为的话，他年底的选举会出现什么样的面貌呢？
你在两害相权，当然要取其轻了，那也就是说你的股市下跌跟通膨哪个影响比较大？
通膨，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的差异性。
嗯，
支持民主党的人跟支持共和党人的选民结构是有所不同的。
嗯，
那我们看到，如果说就民主党来说的话，
嗯，
那你要让有色人种他们本身啊的支持度高一点的话，那当然就是要下降这个通膨的问题。
所以通膨优先于股市。
我觉得通膨是优先于股市，这也就是为什么股市的那些大亨，华尔街的大亨会哀嚎。
嗯，
也就是他们认为说，你民主党如果你这一手下得太重的话，
嗯，
那我们本身来不及应对，因为本身他们没有料到联准会转鹰转得这么快，因为之前还一直摇摆不定，
嗯，
啊，传出的讯息都不一样啊，一下子说可能会转向鸽派，那一下子就说这个鹰派可能会稍微加强一点，
嗯，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不断的在摇摆不定的时候，其实就是各个游说团体的角逐立场都一直在进行说服啊，这些啊联准会的这些决策者，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提出自己的论证，说我的论证是你可相信的。那当然最后我们看到联准会的立场已经一致性了，
所以你觉得这个游说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这个结果出来
了，
不管是拜登的立场或者联准会的立场，大概游说力量已经很难再动摇他们。
而且那个国会刚刚通过对于联准会主席的任命案，
对，
已经批准了。
对，昨天晚上刚通过，
这个已经这个人事案已经抵定了，
有恃无恐啊。
对，
副主席也过了，然后这个主席也
过
了。
放心，我觉得哈，拜登已经在形成他的年底的选举论述，
是
他知道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他就归咎其他三个原因。第一个叫川普关税，莫名其妙把东西搞那么贵啊，
嗯。
那第二个叫普京通膨，
对，
啊，你干嘛打俄乌战争造成通膨？
对。
那第三个叫中国封城这样。
哦，okay，
你看拜登多厉害，都找到三个原因了啊。
普京通膨已经被。
但你觉得能不能够说服美国民众呢？
没有办法，我觉得普京的这个论调没有办法，而且中国的封城也没办法。
对，因为我看到的民调其实不接受拜登说法的比例是比较高的耶，
所以你又想出另外一招，
嗯，
就是最近不是最高法院要修那个堕胎那个解释吗，
哦，
所以民主党就故意在参议院做一个表决书嘛，
嗯，
然后就开始归咎说这些人就是要收回女权啊，反堕胎啦，啊，嗯，那接下来搞不好还会对 LGBT 啊，嗯，对黑人的
哎，这个有效，
收缩，
这个，
所以他故意提了一个 LGBT 的黑人取代沙奇当发言人，
发言人，对
，OK， 好，所以呢，刚刚讲的那个选举，其实它有太多因素，
嗯，
经济上面，拜登已经选择了抗通膨比抗股市下跌来的重要，
是的，
然后呢，但是通膨没有办法解决，他到底能不能够把它甩锅甩到普京啦，啊，或者甩到这个川普啦，啊，或甩到中国身上，我们现在还不确知，
嗯，
但他已经开了另外一条战线，
嗯，
那就是在民权运动上面，那能不能够奏效，我们当后续我们还会风向龙峰会会不断的为大家来剖析。我们先回应几位好朋友的留言。鼎新山，谢谢你的抖内，他说赖老师文质彬彬，娓娓道来，没有香龙带点喷子似的，
这个缺很多，这个感觉这个香龙让人家很怀念。
好了 Eric K，嗯，谢谢你的抖内，他说凤青姐、倩姐、亮哥跟赖教授大家平安，这两天没有香龙哥的日子呢，顿失光彩，孤单寂寞觉得冷。哎，香龙不在的时候，大家才开始怀念香龙。好来，德汪亮梁老师，谢谢你的抖内，然后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平安，我也非常谢谢你的关心。然后 Oscar Chow， 谢谢你的抖内，啊，特别要谢谢雷倩精辟的分析，受益不少。然后上官云，谢谢你的抖内，这样子喜欢阿亮、倩姐还有赖教授，龙哥。你去哪里了？好，他就是
他很快就回来了。
对对对对，他是密切接触者而已啦。
对，
但后面有好多人说赖教授你好适合这个位置哦，
我在香港的位置。哎，你不能害我。
帮我们回过头来呢，
感谢
其实我们
这句话那个香龙看到的是要剪掉，
这个不行，这个一定要剪掉。这个
这没有来不及了，他已经直播出去，他已经看到
了。
对对对对对，你自己记着点哈，早点回来哈。那不过我们接下来要来谈的是。虽然我们刚刚讲俄乌战争是其中的一个小因素，
嗯，
但是呢，欧盟要制裁俄罗斯原油这件事情，它终究是一件大事。
是，
其实这个欧盟希望制裁俄罗斯原油，这第六轮的这个制裁谈，从开始谈然后到提出来，其实都已经超过两个多礼拜了。
是的，
可是他就迟迟无法通过。
嗯，
真的就是只凭着匈牙利一个国家的反对，就能够让欧盟不断的没有办法去完成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吗？那这里面我们回头就要去强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我们讲说美元是超强货币，对不对？哈，它的那个这个美元指数呢，已经从不到100，好，那90、95、96，已经上升到了104，那个上升的幅度非常的大。可是正在打仗的俄罗斯的卢布居然变成了今年超强货币，全世界的货币对美元都贬值，只有俄罗斯的卢布居然是升值的。你就从今年初到现在，不是战争以来哦，是今年1月1号到现在，它升值的幅度是这么的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雷倩，
我们以前也在不同的地方讲过，对于俄罗斯的金融跟货币战争是极限的，没有什么手段没有施出来，所以俄罗斯的卢布保卫战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保卫战。到目前为止，如果你用卢布和美元各自跟金价的对应来看的话，就是你各自把它用黄金来平准，这也是俄国说你们要用卢布买石油，同时呢，我们在6月底以前我们保证要用5000卢布对一克的价钱可以收购的时候，他就把它等于是挂钩啊，还就锚定挂钩，这个时候呢，他就做了卢布保卫战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就是他锚定了黄金，
对，
他也锚定了天然气。
对，然后到今天为止，你去看到，如果你看美元对卢布的这个兑换的价格是60几的时候，它跟他们用黄金平准算起来价钱是一样的
啊，
也就是说这个黄金平准呢，不但是在当时使得其他要用卢布购买俄国的资源的国家不至于有恐慌，同时它也稳定了卢布的汇率，并且因为美国要升的时候两边都对着第三个黄金，所以美元升的时候卢布也会相对的往上升，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卢布已经从130、150一度降到了60几，所以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货币保卫战。刚才凤青有讲过，货币战争已经开始，它在全球大范围之内开打，那中间有几个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观察的货币，一个是欧元，一个是日元。因为最近在美国不太有把握的时候，上个礼拜你会发现美国出逃的，从美国出逃的就是进入了俄元，日元，用日元作为一个新的避险工具，因为它不但是说它会继续的去用 QE 的方式去发，同时呢，日元还是会保持非常低的利率。
对，
所以你去借日元来做避险
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欧元跟日元他们跟美元的联动本来是非常非常的高，那美元升的时候这两个货币都会贬，可是卢布却是一个逆势的，它跟美国的美元是同步的升，然后在过程中间呢，事实上卢布又因为它有多个不同的实体的锚定，使得它对于美元呢还是相对的产生了强势。
好，这边我就要请教一下郑亮，因为大家就会觉得不解，你在打战争，打仗的时候呢，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西方媒体都说，哎呀，俄罗斯撑不久，因为他的经济糟透了，然后他到最后呢，其实那个战争呢，他一定没法撑下去，好，这是一种评论，所以大家觉得你的经济坏透了，那么你为什么还可以你的价格，你的这个卢布一直涨，这大家不能理解的。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大家不是要制裁你原油吗？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个呢是俄罗斯的原油哦，现在开始呢用打散的方式，用就是我运出去了之后，我在海上跟别人混油，混完了之后我再到各个国家去，那你制裁我俄罗斯没有用，反正呢来的这个油当中混了一点点俄罗斯油，你也不知道，或者说你假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欧盟始终没有办法制裁俄罗斯，第六轮的制裁到现在为止谈不定，其实你看到西欧各国都已经去施压匈牙利，匈牙利说不退就是不退，到底现在要怎么去看待欧盟制裁俄罗斯以及去判断俄罗斯卢布的未来走势？
另外我发现俄罗斯 完全履行了 IMF 的前瞻指引啊。当破坏性的资本外流的时候，你做适当的资本管制管理是有效的。
对，
他不就是做这样的管理嘛，对不对啊？那事实上，我觉得匈牙利就是很知道欧洲这些国家都在演啊，就越演越大啊，大家都在作弊。那我干脆就从头到尾始终如一。坦白讲，始终如一的国家真不多了。波兰啊，匈牙利啊，这些就是从头到尾始终如一的。
波兰是一种始终如一，
对对对，还有立陶宛，
另外一种的，
还有立陶宛，立陶宛甚至说俄罗斯是恐怖主义国家啊。
对，
这个就是因为始终如一的国家真的很少，那大家都在演嘛，都在互相骗嘛啊。比如说英国叫那么大声，结果第一个通过说这个五月底之前可以用卢布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欧盟才跟的。
对啊，欧盟才跟进的。第一个是英国，大家不要忘了。
是
啊，那事实上你刚刚讲那个混油专家啊，大概在一个多月前，大家就在报道希腊了。他就是混油专家嘛，就知道还有拉脱维亚啊。就他们就买进了俄罗斯的石油，然后混成在50%以下。
对，
然后成品油就变成不是俄罗斯，
是
那这个作弊连新闻媒体都写了，
是
欧盟为什么不制裁呢？
那立陶宛他去制裁俄罗斯的油或者天然气，但他说我用的是拉脱维亚的油跟天然气，
是啊，就是这样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大家都眼很大啦，就是大家都有政治需求，必须表面上站队美国嘛，可是经济上又有俄罗斯能源跟粮食的需求。所以又必须允许大家作弊，所以你从这里看到，这俄罗斯事实上这个现象也不是只有欧洲啦，事实上我们台湾也有类似的行为啦，那日本不是一样吗？我们台湾现在出口依赖中国大陆不是42%？那政治上关系这么不好，不是吗？
所以大家都严很，
显然没有在执行借机用人嘛。那日本也是啊，岸田文雄。反俄的姿态挑了多高啊？结果沙哈林二号就是那个库页岛二号，
不退
那个计划，他不退，
不退，
对不对？
而且他一再的说我们没有办法制裁俄罗斯原油哦。其实日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我们没办法制裁俄罗斯原油哦。
是吗？所以我是觉得大家都眼很大了。韩国还去参加北约的网络会议了。这个姿态够高了吧？那私底下那个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的部分，他也非常的低调啊。所以我是觉得这场戏就看一看吧，连美国自己都作弊。美国3月8号说要禁止购买俄罗斯的那个能源嘛，结果4月22才开始执行。
中间还加购。
对啊，还加购，立刻赶在4月22之前加购，
让美国的炼油厂可以去大量的去买进俄罗斯的油啊。
而且奉行我们讲白了啦，卢布涨成这样啊，拜登要不要去查一下华尔街有没有买进啊？那华尔街这些买进的是不是要用叛国处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政府的动作对华尔街是否买进卢布做彻查。
因为你的意思是说卢布背后的 buyer 这些买家
不止欧洲吧？可能也有投机客啊。那投机客很大的大本应该就是华尔街吧，当然也包括中东啊，包括日本韩国啦。那你美国要不要去查这件事？不然卢布相对美元涨了11%，这个合理吗？ 对，
对，我也觉得
一定是全球很多资金都在投机嘛。对不对？那你美国为什么不去查这件事？
因为你要算呢，就是如果卢布相对于美元今年以来涨了11%，那欧元相对于这个美元又贬值了10%，那这样子你想卢布相对于欧元那是升多少？
是的，
其实是很惊人。所以我最近请教一下赖老师，刚刚我们提到说欧盟迟迟无法真正的第六轮制裁俄罗斯，本来这个是欧盟一直抗拒的，好不容易欧盟大部分的国家同意了，
是，
但是就卡在一个匈牙利。你说欧盟真的没有能力解决匈牙利的反对吗？事实上欧盟现在对匈牙利是有相当大量的补贴的，所以我如果用补贴作为武器逼你匈牙利就范，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却可以拖这么久，这背后难道不是反映了就是刚刚这个郑亮所说的大家都眼很大吗？
本来就眼很大，但是我们要区分北约跟欧盟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北约是以安全军事为主的组织，它有一些欧盟的国家，然后但是有一些非欧盟的国家。 那欧盟它是政治经济组织，它没有安全，没有军队，所以我们看到对于欧盟的国家来说的话，他们采取的是政治上的共识决，所以也就是说是要一致性的同意，只要有一票否决，那他们的任何决策就不能做得出来，他们也就是不是采用多数决，他们是共识决。其实我们看到他们也鼓励匈牙利出头了。
真的吗？
本来就是鼓励匈牙利。
可是冯德莱恩他还特别跑去匈牙利，然后跟匈牙利说：“你们不要再这样子反对了。”
冯德莱恩的位阶大概就是部长级而已。那您部长级能够影响到各个国家的元首级的决策吗？所以他虽然有一个欧盟理事会主席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可是他是部长级的，他是执行者。那我们是因为在台湾把他高调了，
因为觉得他是领袖级的，
他不是，因为欧盟的真正的决策是领袖的高峰会议。
对，
也就是说，当欧盟的高峰会议开会的时候，那才是真正具有最后决策权的人。啊，那所以您看到目前的那几位人跑来跑去的。啊，一个是头发比较少的，跟郑亮很像的啊，然后他也跑来跑去的。
古德雷斯吗？
对，他本身的决策权并不大。那您讲的另外一位女士啊，很优雅的女士，她本身的决策权也不大，她可以跑来跑去啊。那但是问题就影响都不大，真正有影响的就是欧盟的这些国家27个国家，他们的领袖坐在一起开会讨论的时候，那才是真正具有最后决策权的人。好，那我们就来看。在整个欧盟里面，例如说匈牙利就直接讲了，那为什么这个卢布涨那么高？那因为绝大部分的国家，10个国家可能有9个国家都早就用卢布支付了嘛。
意大利也讲了类似的话，意大利说，其实很多国家都已经用卢布在支付天然气了，不是只有意大利跟匈牙利而已，很多国家。
所以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那么虚伪，
目前才是
真正诚实的人。
12个国家嘛，哈。
对，他的态度就是说，你们那么虚伪，我才是真正诚实的，我始终如一，我就告诉你，我绝对会用卢布支付，我就用卢布支付，我不像你们那些欧洲的国家，嘴巴讲不用卢布支付，实际上都用卢布支付，因为。卢布一直往上涨，还有一个问题是来自于什么呢？因为欧洲的国，因为匈牙利他就提出来了嘛，他这次他就很明白提出来，你要我跟你们的立场一样，那我的所有的损失你们要完全买单。
那这样子，其他的领袖就说不行，我不能买单，因为这次俄乌战争我们国家已经损失很大了。
不是，问题是在于，如果你把整个欧盟全部都进。俄罗斯的油跟气的话，因为未来是要进气嘛，啊，俄国的油跟气都进的话，那你想看欧盟的国家损失的受伤的是绝大部分，那他们都是受伤损失，而他们却还要再去补贴你匈牙利，而且补贴你到你完全没有受损失的那个地步，那他们不是损失再加损失，所以当然就不会成。那不会成的情况下，他们就可以跟美国人做一个交代了，或者跟欧洲的一般的老百姓做一个交代了，说你看那是多匈牙利啊，
反正匈牙利内部的民意也反对要制裁，
对，那所以但匈牙利的人民是支持他们的政府做这件事，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匈牙利的人民支持他们的政府做这件事，所以他们欧盟把责任推给匈牙利，那等于是也推给匈牙利的人民，那他们就不会对于他们的政府产生的这个执政上的动摇，然后对于欧洲的国家来讲，反正他们的人民是一回事，因为人民想的跟这个政府想的是两件事情，所以你也会看到在欧洲的国家里面，尤其像德国、法国，尤其是德国，尤其是法国，法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站出来了。
你最熟法国
了，对，他们已经认为说，我们要跟着美国人这样玩吗？而且这样玩下去的话，那我们欧洲人的利益到底是谁来守？是我们欧洲人来守我们欧洲人的利益，还是我们欧洲人牺牲我们欧洲人的利益去满足你美国人的利益？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的声音已经开始在冒出来，而这个如果越冒越大的话，这个对于未来，也就是这个战争在拉长，欧盟内部会分裂，欧盟跟美国之间也会分裂。
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前几天有一则消息非常的特别，这是乌克兰政府宣布的，说呢有一条从俄罗斯经由乌克兰，然后输往 欧洲的这一条管线，它因为中间有一个这个处理站哦，是在卢甘斯克，然后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所以呢，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处理这条天然管线，所以这条天然管线就断气了。大概这里面占了俄罗斯呢输往欧洲的大概是30%的天然气。那这个俄罗斯呢说这是乌克兰干的，我们占领这个地方已经超过2个月了，
是
那为什么过去都可以输那现在不行了呢？好，那乌克兰说是俄罗斯干的，好说都是因为你占领了所以我没办法输。到底这件事情哦，它背后的是政治呢还是真的是纯操作面呢？请教一下雷倩。
我们去查那条管线的话，当然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确是经过了所谓的占领区啊。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大家可以去更深的想，今天为什么欧洲不能够听美国的话完全跟着美国的制裁，就是它整个的基础建设地下的这些管线呢是不可能在短期之中去修正的。所以美国对于欧盟的要求是要让他们破坏掉自己现有的这些所有供油供气的管线，过去是因为俄国并没有把它关闭，所以大家还没有真正的真实的感受到它的痛苦，那现在刚好乌克兰关了，所以大家可以去预演一下未来可能产生的重大问题。
那乌克兰要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当然是要让别人知道说我非常重要，因为毕竟经过乌克兰的中间有一条叫做兄弟管线，
是
它是往德国法国非常重要的一条管线，所以如果你们大家不来保护我乌克兰的话，那么就他们现在所规划的邪恶的俄国可怕的普京将会对你们产生的威胁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是说他有另外一套的说法，对不对？刚刚凤欣已经讲过了，各国在这个经济上面跟他们实际上的货品交易上面呢并没有受到邪恶的俄国或可怕的普京的制裁，而且是只要是符合一定的游戏规则的话，他们现有的合约都是可以走的。这件事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就是往北的这些管线跟往南的，就是在克里米亚那个前后时期，我们就已经看到往土耳其的这几条管线呢就会变成更为重要，整个欧洲的石油天然气的分布它就会重新去洗牌，那有一些国家会得利，刚刚讲的包括土耳其啊匈牙利，他们都是在未来的管线上面中间很可能得利的国家。所以每一个国家如果为自己来思考的话，他的想法当然不一样。我回头去稍微补一点啊，匈牙利来当一个坏人挡在门口，那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就不必去面对他国内的政治压力，就是要协同美国去制裁的压力，他们可以很简单的说你看吧，就匈牙利他不同意，所以我们不能做。因为我们拿美国的例子来看好了，美国的物价指数里面呢涨最多的是 gasoline 汽油，涨了30几个%，还有第二个是食物，就涨了9个%。假如说任何一个欧洲的国家也碰到这么可怕的在最基本的民生上面的这些大涨的话，你每个政权都会产生国内的社会安定的问题。那现在有一个还不错的匈牙利愿意在前面做第一线，那么大家就顺水推舟了。去劝匈牙利也是要劝的，但是可能我想力道不会特别大。
好，那刚刚其实呢雷倩提到了那个汽柴油的事情哦，就我最近就一直在观察美国的汽柴油，
是
各位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其实每一天看那个油价的波动，不管是波罗的海指数的这个不管是北海布兰特原油或者是纽约的西德州原油，其实它已经从高峰往下，然后已经在100美元这附近整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美国的汽油价格还在创历史新高。
对，
你要注意这个背后的，还有柴油其实也是创历史新高。你要注意这个背后呢，其实已经不是原油价格的飙升所带动的汽柴油上升，而是美国的炼油厂不足所带动的美国内部的这一些消费用油，不管是汽油、柴油、燃料用油、航空的燃料用油，不断的上升。其实他们制裁俄罗斯，
是
这里面有包括了就是炼油厂的成品油的部分。我就很好奇美国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这是以后可以再来拿来好好的跟大家来剖析的。所以郑亮你怎么去看这一条管线的断气，其实背后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思维在里头了。那么欧盟会如何的去看待这一次的断气，而怎么去决定他们未来的政策？
我觉得比较值得分析是时间点啊，因为乌克兰我们知道它光是过路费一年就可以收10亿美元啊， 那之前为什么不去断？而且卢甘斯克俄罗斯控制下这个地点大概已经有两个月了吧？
对啊，
那之前怎么都没发生呢？嗯、对不对？所以我是对这个时间点做一点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认为不管是欧洲跟美国内部现在都出现一种声音，就认为乌克兰是个无底洞，不管是军援的提供或者资金的提供，没完没了啊。
嗯，
而且还不会打赢。
嗯，
因为美国市场已经做了一个内部民众的民调，美国民众认为有50%。美国你要知道他的媒体现在是什么状况。
哎，可是北约的秘书长跟那个英国首相都说乌克兰一定会赢的。
那个哎呀，人家在搞政治嘛。这个凤馨，你如果在 Boris Johnson 那种民调，然后又担心倒戈，你也会讲那种话了。
嗯嗯嗯，我知道很多人也很大，对。
那肖兹民调跌到32，他也要救自己了。所以对外一定都是讲政治正确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你去想一想美国媒体 CNN 一面倒的程度，结果还是有50%的美国民众认为乌克兰必败。你去想这个氛围事实上很容易就会揭牌了啦。因为泽连斯基说他最晚6月底要反攻嘛，
嗯，
那反攻的成败，这个至少到这一段落就要做一个结论了嘛，就你要不要再提供，就是欧美要不要再提供资金，要不要再提供军备。
美国国会刚刚通过接近400亿美元的这个军援，你觉得会是
不很多是钱啊，
嗯，
军备的部分事实上已经都大概都已经过去了啦，
嗯，
就是讲那个榴弹炮嘛，
嗯，
那还有一些啊，就是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对刺针标枪就已经开始保留了嘛，
嗯，
所以我觉得乌克兰可能有部分人已经被接触了，嗅到了这种讯息了，就是说你们是不是要想办法想一想未来要怎么解决。
所以他绝望式的用这种方式提醒他的重要性，
不然怎么办呢？不然你还有什么招呢？我觉得最近欧洲跟美国还有乌克兰都常常有一些令人喷饭的行为了啊。那因为大家都在演嘛，那因为习惯演久的人终要面对现实的时候，那你就知道那个痛苦嘛。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想在这个想在说，哎，这一轮如果真的这个泽连斯基反攻，假设是6月底，
嗯，
那决战啊，万一他没有赢呢？
嗯，
因为我觉得他很可能攻击的点是赫尔松啊，还有克里米亚那一块啊，
嗯，
那个机会比较大了啊。那，
嗯，
如果没有赢呢？
嗯，
那接下来怎么办？
他最近的蛇岛攻击就没有成啊。
是啊，而且蛇岛攻击还配合着这个有部分的那个北约在周边演习啊。
对。
这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已经开始看，而且你要知道这个冲突啊，本来拜登就没有预期要让它发生到7月以后了，
嗯，
啊，因为这个通膨它还是要处理嘛，
没错，
所以时间事实上越来越逼近了。
好，所以赖教授，
嗯，
你觉得乌克兰的，如果假设那是乌克兰的动作，
对，
其实有一点点带有自杀性这样子，因为他，你看他3条管线了，啊，他始终不愿意去断这个气，战争都已经进行了70几天了，他不愿意去断气，嗯，这个时候突然断其中的一条，如果是乌克兰所为的话，那背后的政治思考其实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我觉得乌克兰的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是病急乱投医，而且呢在逻辑上不通，对他们自己也不利啊。第一个就是俄国他并没有说我不卖天然气能源给欧洲的国家，
嗯，所以你判断并不是俄罗斯，
绝对不是俄罗斯，也就是说俄国并没有说我不卖，
嗯，
而且俄国甚至连北溪2号线都希望还能通，
嗯，
所以对俄国人来讲我是愿意卖的，
嗯，
但是我只是要求你用卢布支付，
嗯，
并不表示说我不卖，
对，
我觉得这是，所以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指控基本上来讲是站不住脚，
嗯，
哦，因为俄国是要卖，
嗯，
然后这条气俄国既然要卖是在俄国的占领区内，那当然这条气是应该要通的，
嗯，
那为什么会被断？
嗯，
所以被乌克兰断的可能性是最高的，这第一个，嗯，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是往这个顿巴斯地区走的这条线的话，我们的推断是如果他在经过赫尔松，那赫尔松他就是接到的是克里米亚半岛，
嗯，
因为当初这个赫尔松被乌克兰掌控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天然气跟水 切掉，不让克里米亚半岛拥有这个俄国所输送进来的天然气跟这个水，
这也是俄罗斯非要解决的问题。
是，而且85%的淡水是从赫尔松供应到这个克里米亚半岛，这就是为什么俄国在第一时间他马上要去控制赫尔松。
对，
所以很多的军事家都认为说啊，俄国他是在基辅，基辅是用政治军事的动作要造成你军那个军事上军事的动作造成你政治上的妥协。
嗯，
可是俄国的军事的目标是在第一时间就要掌控赫尔松，而他达成了。
嗯，
这个目前来讲，我们大部分的媒体都故意忽略这一点。
嗯，
我觉得这个是欧美的国家他们的军事战略专家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赫尔松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一个战略的点。
对，
那现在被俄国完全牢牢的控制住，他就保护了整个克里米亚半岛。
对，
克里米亚半岛比台湾还大一点呢。
嗯，
所以你想想看，一个这么重要的克里米亚半岛，赫尔松拿下来了以后，克里米亚半岛保住了，然后再把这个马里乌波尔这个地方打下来的时候，这等于是陆桥完全连通。
嗯，
那在未来来说的话，对俄国来说，它完全连通的陆桥，它的天然气管道如果走南部这条线。
嗯，
那这样的话他就已经有这个足够的筹码切断对乌克兰的所有的天然气的供应。
哦，所以乌克兰正在为就他未来其实在这个部分，就连这一个我都中转站的这个天然气管线的
角色都有可能被俄国关掉了。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的回应几位好朋友。永维他提到乌克兰断气是为了威胁跟恐吓德国，这一点我想大家都同意。然后陈淑萍，谢谢你的抖内，他说今天的来宾是他最喜欢的。那最后这个问题要请雷倩来回答一下，这个 Vincent 徐 Vincent 他说，未来利率高涨，投资房子的房贷到底要怎么办？你能不能预测台湾的利率会达到这个点吗？
目前台湾的利率看起来它会跟着美国动，但是它会比美国动的再少一点。那这就是希望能够一边稳定台湾的内部，因为我们的房价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买的房子是自住的话，那当然你就是要想办法能够维持你能够支持你的房子，那要用借钱来投资去买房的人，就是要当那种大的租婆或租公的人呢，就可以重新再想一想。
好，那Fun Club 谢谢你的donate，他说他要告诉老唐说大家都在想他。好，好来好来，一日不做，谢谢你的donate，他说郭委员，你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会不会还坚持台独党纲领呢？
党纲领不是我啊，
每个人都说是你，
大家都误会郭正亮了。好，时间的关系，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唐湘龙虽然不在，但是呢有了赖逸倩老师，有了雷倩，再加上郭正亮，今天的风向龙配我必须要说相当成功。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拜拜，
Yahoo。